他钉子里信心不信心，神听祷告，第二天早晨他们出去看，有18万多人就死在这战场上，怎么回事呢？那么有历史学家告诉我们，很可能就是有，很可能是老鼠带来的灾难，老鼠带来的灾难。但是更可能的是什么？就是考古学家所说的，因为他们那个士兵呢，已经在那边，在这个垃圾已经打得最惨烈的一个战争，所以他们已经把那些人慢慢慢慢用好久就带到耶路撒冷来，结果没有想到一下子就爆发了。那到底是不是老鼠这种，我们不知道，有很多，这一切都是非常可能，不是不可能。所以结果你看见神一做，最后呢，你看敌人就打败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希西家能够保住他的宝座，而因为这个缘故，大卫的家可以持续下去。所以弟兄们，现在很奇奇吧？必有同龄怀孕生子，结果呢？你看他们厌弃希洛亚挽留的水，所以现在难怪主耶稣说，你们到希洛亚去聚集，眼睛要看见，那就你去接受我的主来说。但是很可惜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你看见说，大家呢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见为什么西家还能够保存着王位，很稀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必有仇女怀孕时，要给他起名叫什么？叫以马内利是什么？神与我同在。那现在问题在以马内在什么时候应用的？第七，在这第八节，必出入犹大，仗义泛滥，直到今天。以马内利啊，他展开翅膀，遍满以色列。所以就是什么时候就要有主的同在？你看，你看，明显神。结果神就借着灾难，也是借着瘟疫，借着这些，这敌人就横尸遍野，后来他们修船的就回去了，这不是神迹是什么？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呢，只要以马内利能展开翅膀，遍满以马内利的地，那只要这块地是以马内利的地，那你看大卫的王是不是就被保住了？所以非常非常清楚，就是怎么说，就借着第七章一直讲到第八章，秘诀是什么？秘诀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他开了大开了那个，按理来讲他进不来，但是我们都是瞎眼，都是缺腿，结果一天主就进来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主叫我们到希罗亚去洗洗，为什么洗洗？因为洗洗眼就看见了。洗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拒绝他，他们说他定杀十字架，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你看见就自然就满了主的同神的同在。那神的同在只要一讲可以释放，就可以骗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翅膀不能不叫你想到在以赛亚不是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你看见有撒拉伯的翅膀，有仙有那许多的翅膀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以斯玛利不是什么，那这个以马内利乃代表什么？乃代表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在这里如神圣灵用这些背景，就和什么和西西家历史就夹在这一起。那么对于西西家呢，我们就能够找到了一个解释啊。所以我想非常清楚。然后第九章是很自然是接下去，第九章一开始讲的加利利，加利利本来是被拒绝的，但是忽然间有一天他就蓬勃起来，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。然后下面第六节，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感谢主。现在明白了，现在你就知道说人类需要救主，就像我们需要救主，我们跟以色列没有太大关系，但是神也和以色列立的另外一个约，大卫的约，就大卫的宝座一定会到永远。所以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么只有一件事，就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降生在马槽里来到这个地上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好，所以当你读西家后日的很自然的14年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 果然这个亚述的洪水呢来了，甚至于呢只剩下镜像了，但你看见并你看见神做了一个稀奇的事，那他的存在能够击退仇敌，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新疆又维持了这个国，大卫的王室又维持了一百年，所以非常清楚这个地位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那真正的秘诀还是要回到那个原因。如果你一直注意这个南国到底哪个国比较英明，哪个国君比较英明啊，哪等等等等，那你一定走错路了。现在很清楚的就是他们到底在神面前的光景是怎样的。好，那么十四年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在他最成功的时候，那我们知道说他就得了绝症，那么神就告诉他说，告诉以色列说你要办后事。但是很稀奇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西西家就面对着墙壁哭泣，这个以赛亚还没有走出宫殿，神就听了那个祷告，所以很少很少有一个祷告神那么快听的。这个到底跟西西家有关系，就是你看许多时候神不听我们的祷告，跟我们这个人当然有关系。西西家是等于是空前绝后的一个，是不光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还要看为善的事，还要看为忠的事。所以等到极难的时候，神告诉他说现在你要准备后事了，那个时候他就在神面前哭泣。结果呢很稀奇，还没有就以赛亚还没有出那个宫殿，神就告诉他，就告诉以赛亚说，回去告诉以赛亚神又多给他15年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这个祷告，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啊，神很少听到这么快的，明白吗？这件事很快，还没出宫殿，神就听到了，所以这件事当然神所喜悦，神不会弄错，人可以匆匆忙忙答应一件事，神不会做错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后来就是因为西西家病好了，你知道神不是医好他病，病好了以后呢？哎，结果你知道就是日晷啊，是谁发明的？日晷是巴比伦发明。巴比伦最早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要知道时间的话，你只要拿一根柱子，那个柱子多半都是方尖柱了。那么这个，然后呢，让太阳呢照在上面，一个投影，你看这个投影影子的移动，你知道现在什么时间？所以最早最早日晷发明的是谁呢？是巴比伦。所以后来呢，你就说全世界都知道啊，这个西西家的病得了医治，为什么？因为太阳照，就是说这个他父亲亚哈家亚哈斯的日晷倒退10度，那这是不得了的，是从来没有看见这日晷倒退10度的。所以就是全世界的科学来说，如果你讲科学史的话，这个最早最早懂得天文学是巴比伦。所以可以说天文学是巴比伦引进来，很不幸后来他们和偶像结合才变成星象学，这是很不幸的事情。可是今天一个钟头有60分钟，一分钟有60秒，从哪里来？从巴比伦来，那是道道地地的天文学，有什么不要忘记。所以讲的时间，讲的宇宙，当然要讲到巴比伦。那巴比伦他们最早发现日晷，所以最早懂得天文学。那现在有人说，哦，现在居然在以色列，这个谁呀、西西家，哎，居然听说什么呢？说他的病得了医治，那再好不过了。病得了医治，所以大家都要知道，那尤其是日晷倒退10度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别的国不去说了，当然这个谁就带他来了，就巴比伦国就蔡氏就来问好。那结果大家都知道啊，对于西西家来讲，能够病得了医治。又让他多活15年，就是而全世界都来恭贺他。那这个时候，虽然圣经没有说乌西亚心高气傲，但是类似的话圣经也说了。你想想看，今天神在他身上行了那么大的神迹，所以他当然要让人看见神在身上做何等大的事。但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掺杂，明白吗？一面是神做，但是我们会偷窃神的荣耀。我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，神才听我的道；我一定怎样怎样属灵，神才听我的道。 结果你看见了，他抓不住自己，他就把所有的都打开来给老鹰们看。换一句话，敌人可以不许这次来，没有意思要看要来窥探你的秘密，没有，是你自己讲的，明白吗？今天最难办的就是人家不要知道你的秘密，你自己讲的。为什么？你藏不住了，你觉得神在你身后的太大太大了，就是你看见吗？今天很明显的，本来他应该死了，本来应该走，结果主多给他14年、15年。想想看，现在如果有人来恭贺他，那么他的病又得了痊愈，那个病不是要病等于今天的 cancer， 等于不治之症得着痊愈，那显然不应该骄傲，不应该觉得与主的同在。那如果主的同在，应该荣耀归于主就可以了，你为什么把所有的都打开给了人看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人就是这样败坏。我们不能主给主一点主，只要主给我一点主，我们就不知道信什么叫什么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神不让我们有点稍微多富有一点不行，神知道我们一富有就一定要忘掉它。所以神知道今天刚刚好，这个又吃不饱又饿不死，刚刚好又足。你一直羡慕别人，我希望能够家财万贯，神就是不让你，因为神知道你不行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这里就经不起了，我们就经过一点的荣耀，经过一点属灵的经历，稍微有一点属灵的经历，今天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叫能够医治我们，你看看就是何等看上我们，你看看别的都没有这样。所以不知不觉的他就肉体出来，他就把所有的都让敌人看见了。所以以赛亚告诉他说，你看将来你的子孙一定要被掳到巴比伦，因为巴比伦知道你所有的底细，你的几斤几两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就是什么？基督徒在神面前，在世界上应该像米一样，像参孙一样。这个世界要借着大力拉要探听我们的秘密。所以什么时候你把你的秘密让全世界知道，那是什么时候你亡国的时候，你的子孙一定要被掳去的。所以有很多的秘密是世界不知道的，这个才对，这个才是才能维持王位的很重要的秘密。所以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，说到底信心家多祷告得听祷告得答案，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那么当然有很多人说这是坏事。为什么坏事呢？就是因为信心家病好了，然后呢他一骄傲了，就把所有的秘密给别人看，结果就种下了苦果，有一天他的子孙要被掳到巴比伦。如果他没有这15年，不就没有事了吗？就不会被掳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马拿西是那时候生的，就是多出来15年生的。如果没有多出来15年的话，那么就没有马拿西。而马拿西是最糟最糟的犹大的王，而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个原因，就是因为马拿西的罪。北国一个是耶路撒冷的罪，南国一个是马拿西的罪。这是在那。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没有多出15年来，就不会多出个马拿西来。没有马拿西，那么好了，原因也没有，近因也没有。你在也发现了被掳的原因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西西家给他把命令给他看。那近因就是因为他就医治了他，结果生了什么？生了这个马拿西。所以读圣经很小心，有很多人就根据这个就讲几篇道了，那这个道也很多人的，就是说你不一定祷告多15年不一定就是主是喜悦的。那一面来讲这也是对，我们要承认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是福还是祸。许多时候呢，我们以为多活15年，那多活15年有15年的功课可学。不过我们到底就是是福是祸，其实不在我们手里，所以那个解释权在圣灵手，所以你一定要把什么读过呢？要把这个历代之下读过，历代之下读过了以后，你就知道等到圣灵提到他应得的医治，然后呢就讲西家医生，那都是正面。讲到最后的时候，一只苍蝇掉在你蛋糕里面，那就是指着他把秘密泄露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因着这个缘故把整个蛋糕都不要了，明白吗？这一点很重要。 所以许多时候呢，我们喜欢用人的一生的一点来解释他一生，我们应该用大卫一生来解释大卫的一点，用西西家的一生来解释西西家软弱这一点，不可以用他软弱这一点来否认他的一生。所以这不是我们做，但是如果你看圣灵做就不是，圣灵做你读到西西家列王记下讲的解释，他非常非常的明白，先讲到大卫西西家怎么样讨神的喜悦，然后最后给我们看见他最后给怎么样讨神的喜悦，然后最后给我们看这个的的确确是个大的蛋糕，美丽的蛋糕，但很可惜掉了一只苍蝇进去，那那个苍蝇就是他的失败，他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，也就是因为他的胜，他没有得胜不会有失败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要小心了，许多时候我们失败就在得胜的后面，得胜后面一秒钟可能就是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是当然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可是不要忘记到底西西家那个最后圣经特别告诉我们，特别告诉我们说神要给西西家一个兆头，所以在整个神旨意里面，在亚哈斯身上这个兆头必有从未怀疑神。那现在呢，如果我们主还在地上，他不光为我们造成肉身，还为我们祖父立的活，是需要另外一个兆头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是神的旨意在西西家身上